使徒行传第一章，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在我们教会共用的圣经新约163面。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八节，翻到了我们齐声来读这八节的经文。第一章第一节，请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我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请戴少正牧师来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耶路撒冷教会广传福音。
各位弟兄姊妹晚安，谢谢主的恩典，让兄弟今天有机会跟新友堂一同来庆祝这20周年拆船年会。很高兴也看见这么许多弟兄姊妹，年轻的年长的都关心拆船事工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关心的。如果我们真的以他的心为心，我们会关心拆船、普世传福音的事工。要特别谢谢诗班，今天为我们献的这美好的诗歌，也谢谢张美君姊妹刚才做的见证，我相信我们无不受感动。在还没有分享主的话，我愿意先向弟兄姊妹说一句谢谢的话，因为我知道沈牧师、沈师母，还有许多的在新友堂的弟兄姊妹。不断地为我和戴师母带到，过去这一两年，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，也知道有弟兄姊妹在关心，用祷告来支持。我想今天我所以能够站在这里，也是神奇妙的恩典。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到。今天飞机落地的时候，就想起我们宣教事工开始的时候是在台湾，在高雄待了15年，在台北华神也待了10年。当我踏上台湾大地的时候，我心里感到非常的亏欠。今天也坐在这里想，我有很多亏欠主的地方， 想到我们的同胞仍然有千千万万不认识主耶稣的，是拜偶像的。25年在台湾做了什么？求主怜悯。巴不得主在这3天也让我们从初期的教会能够看见当时传福音的情形是怎样。很多的时候有人批评耶路撒冷教会，就觉得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关心拆船的教会。我不以为然，我觉得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伟大的教会，在拆船施工也做了很多基础要做的工作。并且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已经看见主对他的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是主自己复活的主、拆穿的主吩咐他们不要离开。当然下面有一句要等候圣灵，因为有前后的关系，有因果的关系，因为他们等候圣灵，他们才有方向，他们才有能力，他们才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耶路撒冷教会做拆船施工，事实上有3个非常重要的基础，好像一个顶3角。第一个是主自己的复活。如果我们的主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，主耶稣的门徒也不会出去传讲主的福音。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，我们都看见圣经里面的描述他们的改变，从那样的绝望、那样的惧怕，成为很有胆量的人，充满喜乐传讲主耶稣福音的人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第一方面的基础。第二是复活的主就给他们大使命。四福音都记载，使徒行传也有主自己讲的话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第二件事情是主亲自把大使命、拆船的使命给了他的门徒。第三是圣灵的降临。主说我不会撇下你们做孤儿，我会差遣保惠师，他来的时候他会引导你们明白真理，或许说是进入真理。我们也晓得圣灵来的时候先做洁净的工作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15章就把撒玛利亚圣灵的降临、哥尼流的家圣灵的降临，就是外邦人得着圣灵和以色列人主自己的门徒得着圣灵做比较。 他说没有分别，都是因信洁净他们外邦人的心，想接近我们的心，不分他们我们。所以这是圣灵内在的工作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相信这几天我们会特别注意到我们为人的见证，做主的见证不只是我们嘴所讲的。彼得给早期的信徒写信的时候，他就给妇女写信，就讲到，他说如果你的先生还不认识主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用装饰来吸引着他。他说最重要的装饰是内在的装饰，是心灵里面的圣洁。并且彼得说，你不讲一句话，你也可以得着他的心，因为他看见你的美德。我想这一句话不只是给妇女写的，是给我们每一位追随基督的人写的，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基督。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众人就明白这些做见证的是谁呢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哇，我今天坐在下面就想这一件事情，我们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，博士，有博士学位的不少，那些给人瞧不起，藐视，是小民，可是他们就认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，好像有一种香味，有一种的表现，是内在的美德感动了别人的心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主的复活，主的大使命，主赐下圣灵成为拆船施工的基础。复活的主今天与我们同在，他也在我们中间，感谢主。他也给我们同样的一个使命，在我们的耶路撒冷，在我们的犹太全地，我们自己的文化，近文化，异文化，我们都有责任。他也赐下圣灵给我们，让我们过主所喜悦的生活，让我们有能力做见证。有名的英国牧师John Stott， 他讲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，他就用四句话来形容这个教会。他说是一个学习的教会，他说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，是一个崇拜的教会，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。我就加一句话，是一个成长的教会。我今天愿意就顺着这五点来思想耶路撒冷教会的见证。首先，我们看见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在主的真道上来学习。 我们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见。二章第四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可见他们就聚集在门徒的面前，领受他们的教导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到了第六章的时候，当人数增多，教会面临分裂的时候，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就站起来，他说，我们不能撇下神的道，那就是这个教导的工作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以这个为我们首要的责任。但是你们可以另选七位，请特别注意，他们选这七位的时候，不只是有好名声，那是生活的见证，里里外外能够见证主的恩典在他们身上，在教会，在社会，有好名声的。第二，就讲到他们被圣灵充满。第三，是有充足智慧的人。我觉得第二点跟第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。很多的时候，有一些人觉得好像是一种反理性的看法，就说基督徒就不需要理性。其实我们在这边就看见，当他们要选这些知识，要跟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一起工作的时候，要有好名声，要有圣灵，要有智慧。智慧做什么？哇，有的时候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，教会要分裂的时候，需要有智慧，知道怎么处理，要教